美國警告中國，華盛頓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協調的制裁措施應該成為對北京的一個警告，如果北京對自治的台灣採取行動，將會招致什麼的後果。據美國之音中文報的報導，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在北京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8月份訪問台灣做出反應之後，華盛頓加大了針對中國制裁方案的討論，同時歐盟正受到台北的外交壓力去採取同樣的行動。然而，鑑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巨大作用，爭取對這些措施的支持將比制裁俄羅斯困難得多，相關專家、外交官和前官員對此提出了一些選擇和所面臨的障礙。美國國會的立法草案概述了因台灣問題可能對中國實施的全方位懲罰性制裁，其中包括針對習近平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實施制裁，將中國的銀行排除在全球市場之外，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禁止入口中國商品，以及限制中國的能源項目。然而，禁止中美銀行之間所有美元業務的所謂核選項，實際上就是將中國金融機構凍結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外。該選擇被認為當然在起初是極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可能會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造成更加廣泛的傷害。相反，決策者最初可能會選擇一些不是那麼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針對中國官員、公司和機構的資產凍結，針對某些銀行採取更有限的行動，以及制定禁止有利於中國軍工綜合體系的交易的規則，其中包括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和航空航天領域。前美國政府官員捍衛民主基金會制裁專家克雷格·辛格爾頓表示，可能決策者願意考慮針對隸屬於中國執政共產黨的金融機構，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即中國的中央銀行，以及支持貿易和工業的各種國有銀行，但是門檻會設得相當高的。我相信很多美國政策制定者會感到不願意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至少在實際入侵發生之前。他表示並且解釋說，這樣的措施可能會嚴重損害美國的經濟。來自亞洲國家的支持對於有效的制裁都至關重要，但是鑑於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巨大的經濟聯繫，恐怕很難去說服這些國家。一位亞洲外交官說，除了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南韓之外的大多數亞洲國家，除了口頭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外，不會做得太多。而俄羅斯與全球經濟的聯繫要比中國差得太遠，我不確定這種對付俄羅斯式樣的制裁會威脅到有多少的現實意義。他說，最有可能支持美國立場的國家是日本，但日本企業即使他們試圖實現多元化，在中國有太多的工廠，我不知道他們能夠這麼快就放棄什麼。根據日本貿易省的最新調查，截至到2021年3月，共有7486間日本企業在中國設有當地的子公司，接近佔所有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的三分之一。很多國家還未有準備好去制裁中國的。一位來自美國亞洲盟友的官員說，我們目前處於發展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團結的初步階段，但目前似乎有些只是象徵性和膚淺的。北京過去曾經因為美國帶頭而對亞洲國家採取強硬的立場，例如南韓在它的領土上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之後，就面臨過中國的經濟報復。中國還採取行動減少對入口技術的依賴，並正在努力開發數字貨幣使用，使它能夠規避銀行的制裁。中國一直在積極地試圖將它的數字貨幣推廣給盡可能多的合作夥伴。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納扎克尼卡克塔爾話，如此一來，全球貿易界將會出現一個相當大的次級貿易區，這樣就能夠規避到針對中國的直接制裁了。中國領導人曾經明確表示，他們將從俄羅斯被制裁經驗中吸取教訓，另外亦都將會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制裁電信公司華為的行動中吸取教訓。針對華為的制裁以及芯片出口禁令，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對華為造成重大的損害。華為在禁令生效之前囤積了大量的美國芯片，目的是要保護該公司免受打擊。辛格頓說， 中國幾乎肯定會針對台灣做同樣的事，有跡象表明中國已經在做很多事了，避免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中面對更多的風險。辛格爾頓等專家都認為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可能性不大，特別是考慮到很多這些制裁措施對俄羅斯都沒有用過。一名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這個一切最終都將會是拜登總統的決定。拜登總統今年訪問日本時表示，中國已經在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方面開始與危險調情了。歸根究底，讓我們明確一點，這個將會是總統的政治決定。如果他決定我們需要發出這樣的威脅信號，他可以說做吧，然後財政部就會迅速執行，這位高級官員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